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今天我们是调戏栏目，聊一位非常有名的美国剧作家 Edward Albee， 爱德华·阿尔比。他也是他最有名的代表作叫《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我在前面加了一个很有名，是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熟，但是呢去了解一下就会觉得哇，这个人还挺厉害的，得了好多次普利策奖。他是28年生人，2016年去世。 Gigi 可以再为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从芝加哥连线的方老师方照，还有从深圳连线的张晶。 Gigi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说话可能慢一点，我感觉我感冒了，然后我吃了一些药，所以现在我在这个药的笼罩之中。正好看了一部有一点荒诞的剧，也没有做任何准备，所以我其实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就是看我们三个人都是就是刚刚看完这个剧是作何反应。我们那还是按照之前的传统 GG 先讲一下选这部剧啊，或者是跟剧作家有关的一些信息。
这一套是我一直都很想看的一个话剧，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它的任何的版本。这我们今天看的这套话剧原著是1962年的时候写，然后在美国的纽约的百老汇上演出。然后如果你看任何关于二十世纪英语话剧的书的话，它都会提到的这套剧。但是可能这套剧对于就是不是在舞台上或者对于英语话剧特别熟悉的人来说的话，它最著名的是因为它有一个1966年的一个电影。那套电影中文的话先是叫那个灵玉春宵。是
好美。
那个伊蕾莎白泰莱跟那个时候是不是他老公啊，他离婚了没有啊，这是 Richard Burton。反正他们就是离离合合了好几次，但是他就是应该是两个最著名的那个年代的时候非常著名的演员。然后伊蕾莎白泰莱也因为这套电影演这个女主角赢了这个当年的奥斯卡。这套电影其实特别出名的原因，因为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们两个本身他两夫妻就是已经就是又离婚又结婚，然后就是经常吵架。然后如果没记错的话，现在开始有一点不相信自己了，他们两个也是喝酒喝得非常厉害的人，就是已经是近乎病态的那种。然后我们这套剧的那个主角也是，就我们这三个小时都是两夫妻在吵架，然后不停的喝酒。你看的时候你可以数一数他们喝了多少瓶这个烈酒。
OK， 那关于Edward Albee 有什么要讲的吗？
其实这个 Edward Albee 剧作家的名字也是在这个英语剧场里面非常出名，但是我大部分认识的都是这个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谁害怕Virginia Woolf。 但是这个剧可能就是十来年演一次吧，就是你遇到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大家现在想看的时候，我们现在有 NT Live 了，以前没有 NT Live 的话你就只能看那个66年的那个电影了。但是他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可以说他在六七十年代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剧作家，然后可能八九十年代了他就没有什么人看他写的剧，也不卖座。但是2002年左右他写了一套叫《三羊》或者是《谁是 Sylvia》。 是一套讲一个男人有一天醒来了，就是爱上了一头山羊，然后跟这个山羊发生婚外情的一个故事，然后都是跟他这个男人跟他的老婆跟他儿子跟这个山羊的一个四角关系，然后那套剧就是非常非常受欢迎，在美国、在英国、在全世界。就是非常非常荒诞，但是它所有的内容都是一个很现实、很真实的那种小三的故事，他是非常之认真的去对待这段感情，所以你看完之后你是永远都忘不了这个人了，已经就是从那条戏到那个作者，你都会非常就是印象非常之深刻，
那就先这样，因为我其实也是很快的。我上学的时候，在我们大学的剧院门口看到过他们打广告演这部剧。我有，当时是其实大学是真的是读Virginia Woolf，就是剧名里面的这个英国女作家的时候。然后当然也很巧，我现在不是又回去念书，就正好就学校就在她的故居旁边。我当时其实是因为这个梗。今天看这个剧以后才发现啊，那 Virginia Woolf 这个名字在这里面出现，其实谈不上有特别大的意义。你是非要去安一个意义呢，也有，但是其实更像是一个，就像你说的这个山羊一样，它是一个噱头来的。然后我翻了一下他写的剧，其实里面有一些东西还是跟他的人生有一点关系，关于。他98年有一部剧叫《The Play About the Baby》，是关于当家长的。然后他之前还有一75年有一套剧叫《Seascape》，是关于进化论的。我们今天看的这个里面也有生物，对吧？里面有一个配角，他是一个生物学教授。然后因为 Albie 自己是一个成长在一个领养他的家庭的，但而且是一个很富有的家庭领养了他，所以他在你也可以把他的一些。有这种叛逆的成分，这个叛逆跟领不领养不一定有关系，但是生活在或者成长在一个非常殷实的一个这种布尔乔亚的或者是统治阶层的这种家庭里面，跟这部剧他想揭露的一些东西可能也有一点点关系。然后另外一个我补充一下，吉吉刚才提到伊丽莎白泰勒，我们大陆人讲泰勒。他拍的那一部电影是华纳拍的，然后华纳给 Edward Albee 的这一笔钱，在他30多岁的时候是非常大的一笔钱。他也非常，很有远见的拿这笔钱买了一个庄园，然后在这个庄园里搞了一个 foundation，就是基金会，然后来做艺术家驻留。不仅是视觉艺术家，也有就是作家，还有音乐家或者是剧作人。每年大概都每年夏天，他那边都接受。到今天我们都还可以去申请去他的那个在长岛的这个庄园里去录节目，我们也可以试试。我觉得这个举动还是挺好的。然后因为爱德华·阿尔比他的这个。我也不知道跟他的家庭背景有没有关系，就是其实他的趣味其实也是非常，中产阶级的趣味。他自己也是一个美术，就是艺术策展人，他也是一个艺术藏家。然后他去世之后，他的藏品也都在，就是在苏富比拍卖了。然后这些钱可能很大一部分也都又进入到他的这个基金会。他应该是同性恋，对吧？我觉得哈，没有看到过他有小孩。
好像看到忘了在哪里八卦
对，但
是
他
写
本
他
人好
是，
像并没有觉得这个对和他写的内容有多大的关系，which is quite typical of 上一代人的这种状态。那我们回到方照，跟大家讲一讲，这是你第一次看这部剧嘛？然后你会怎么形容我们看的这个版本？和故事。
好。对的，这个确实是我第一次看这个，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啊？虽然这个剧我知道已经很长时间了，应该起码有10年的时间了啊。那个，但是我那个也一直没有特别想看这个，因为我一直以为啊，这个剧是关于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啊。所以我就说，哎呀，这我因为我也看过很多关于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你知道吗？啊。 所以我就说，哎呀，为什么又有人啊要写这个弗吉尼亚沃尔夫啊？弗吉尼亚沃尔夫不就写了很多弗吉尼亚沃尔夫吗？是吧？啊，那么所以就是我就最开始是对他有误解的啊。那当然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版本实际上是 NT Live 在这个2017年在伦敦这个哈罗德品特剧院上演的一个版本。而且呢这个应该说是可以说是最近十年的 production 里面明星云集的一个版本。啊，也就是他的这个这个男女主角就不用说了啊，他的这个女主角是Imelda Staunton， 就是这个在哈利波特里面演这个那个就是那个特别夸张的那个女教授啊，我其实不知道她叫什么。
Professor Umbridge。
对对对对对对，乌姆里里奇教授啊，乌姆里奇教授的这个扮演者啊，他当然也是一个我们讲叫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了啊。然后这个扮演男主角的呢是这个Countless Hill 啊，也就是在《权力的游戏》里面的这个就是这个八爪鱼这个情报主管啊，这个他其实不是光头啊，对，他其实不是光头。
OK，
他没有啊，他这里面也有点胖 啊也有点胖，他一直
是
这样
剧情的一部分。
对
，OK， 嗯，
对对对啊，然后其实这个是他的男女主角，他们也都是。很就英国非常非常著名的演员啊。那当然这个里面的这个男配角啊，其实他也有很多的戏份呢 这个人呢他就是这个 Luke Treadway 啊，他也是非常著名的演员，一个是他演了话剧版的深夜小狗离奇事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是这种侦探剧的粉丝的话啊，就是这个在就是之前应该是我不记得是几年前，可能两三年前吧，拍的一个那个就是这个叫哎呀，我一下忘了那个剧叫什么，我知道这个情节啊，但是他是饰演那个从精神病院里面逃出来，这个为这个家族被冤枉的儿子脱罪的那个犯人啊。
OK，
就是其实他们也都是包括我们刚刚说那个八爪鱼情报主管，就是这个 Collis Hill， 他也是演了这个 Magpie Murder， 就是喜鹊谋杀案里面第一集出场的那个作家啊，就不是他不是留下的那个手稿嘛，所以就是这些人当然这个女配角我其实不太认识啊，我是第一次看到她但这些人应该都是属于就是大明星级的演员所以这个 production 呢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强大的一个卡斯阵容吧。
嗯，
在美国呢，这个剧呢也有演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百老汇的剧嘛。但是呢最近一次呢他的演出是2020年，计划是2022年，后来因为 COVID 呢这个演出呢就取消了所以在美国呢这个剧上一次上映呢还是十多年前大概是10年的时候呢在芝加哥和纽约呢曾经演过一轮当时的演出呢也是很轰动的就是很多人去看所以一帆说的没错，就这个剧差不多十年它会有一两次的这个 production 所以它不是那么的多也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你不是说你随时就是想看它都有所以就是我们这次看的就是这么一个版本。
哎，那我让你休息一下，我来接着稍微介绍一下我看的感觉和这个剧情是怎么样的，然后再听听你们的意见。这个剧的内容非常让我出乎意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它会是一个这么吵吵的剧我戴着耳机听的，然后真的是震耳欲聋。它而且非常的就是让我想起我们一开始做调戏栏目看的Noah Coward 的那一部私生活因为也那私生活是人物更少一点，一对夫妻然后一直在喝酒对吧，只不过我们从香槟换成了 Bourbon 然后和白兰地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故事其实这部剧三幕，每一幕大概都是50多分钟，不到一个钟头，讲的是一对夫妇 George and Martha 然后我们开始看的 NT Live 版本里有一个小的 intro， 有帮我们讲这个 George 和 Martha 恰好也是美国国父和国母的名字，所以他这里面是肯定是有一种暗示。然后他们在一个新英格兰小镇叫 New Carthage 啊的一个，是应该可能有这个小镇吧，但是具体的这个学校呢是什么我们不太清楚。然后这个Martha 的爸爸是这个学校的校长，然后这个 George 呢是这个学校里的历史系的一个，已经到了四十多岁他还仅仅是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的一个，怎么没有那么如意的没有成为凤凰男的人，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用今天的话语来描述。然后他们那天晚上是半夜两点钟从爸爸家的一个派对回家来，继续喝酒然后吵架，以及出乎意料的是在那个派对上的一对年轻刚刚进入他们学校的这个生物教授这个夫妻，然后好像是为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像是还是他爸安排说你们要照顾新来的新同事，就也很出奇的半夜两三点钟也到了他们家来，就是再叫什么再续一杯，我不知道，肯定是有一种就是再搞下一趴，再搞一个 after party 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一对新人其实就有点像小白兔进了一个蛇蝎洞一样的，然后就看着这两个老怪物哇，然后他们之间就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非常 toxic 的 relationship， 就是非常多的恩怨，然后呢说话也非常的恶毒，然后两个人就互相重伤，然后也有他们逐渐带出他们婚姻的各种问题和他们人生的各种问题。第二幕和第三幕其实我在我看来整个就是一个吵架的一个逐渐到高潮然后再衰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两个年轻夫妇就有点像他们可能有点像是介于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两个人物，因为他们的人生好像也被解构和这个剖析批判了一下。当然在看这个的过程中观众自身也难免会想到自己的婚姻啊关系啊家庭啊就是事业啊很多事情。我最后加一点就是说他又或者扔出来的问题，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部荒诞的剧吗？因为其实他到底想讨论什么问题，这些 couple 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的是什么问题，我有一点难说清楚。我觉得他还是就是不是那么好去总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第一幕最开始你感觉的关于钱啊关于这些的问题好像不一定是他们真正的问题。对，不知道你们谁接这个。
对，这个爱德华阿尔比本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啊，说如果一个话剧啊用三四句话就能够总结的话，那么这个话剧呢应该就只有三四句话。所以这个剧呢它的写作呢确实是贯彻了它的这个风格。起码我们看的这个，因为我没有看这个电影版本或者其他版本无从比较啊，起码我们看的这个版本里面的这个就是交流的密度啊和这个烈度啊都是特别特别高的啊。这个尤其是女主角吧啊几乎一直在喊啊。而且呢他不是说他有什么口号要喊，他喊的其实主要就是针对他丈夫的一些也不能叫侮辱性吧，反正是有意去激怒他丈夫的一些话啊，而且很随机。然后他这里面呢除了这个情感上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个 screaming 啊，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这种这种 shouting 啊这种以外呢，他其实还玩了很多的梗。这个里面呢也体现了就是这个剧作家的一些趣味吧，就是他其实虽然没有讲这个 Virginia Woolf 这么阳春白雪的内容，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是高雅文化，但是肯定是就是来看剧场的人会喜欢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一帆刚刚提到他们这一对人实际上是大学教授嘛，其中这个男的是大学教授，女的是大学校长的女儿。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呢叫新迦太基。那么这个男的呢也说啊他经历了布匿战争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实际上他讲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他故意就是要说布这个迦太基毁灭的这个战争。然后 里面还有很多啊台词是跟当时流行的很多啊就是电影也好剧也好有关的啊。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提到这个剧它为什么叫谁害怕 ？Who i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right?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弱智的一个谐音梗，因为在三只小猪的电影里面，就是迪士尼那个三只小猪的电影里面呢，有一个童谣。这个童谣呢是60年代的美国人呢，他们都知道的一个童谣，就是啊这个 Who is afraid of the bad wolf 啊、Who is afraid of the bad wolf? 就是谁害怕这个大灰狼啊？然后这个这个里面呢就是他被他那个就是被他借用了啊，被他借用了，就是把 Big Bad Wolf 换成了 Virginia Woolf 啊，就表示了一种大学里面的这种开玩笑的高雅趣味。然后另外他们在刚开场的时候，其实这个女主角就一直在追问这个男主角说啊，这个 What a dump 这个词是什么剧里面有，然后就把那个剧的剧情说了一遍，然后那个男的也想不起来是什么剧。然后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就是欲望街车的那个对白被他化用了啊。所以就是这个剧里其实是有很多跟这个50-60年代的这个美国流行文化，也不能完全叫流行文化吧，就是这种中产喜欢的这个文化相关的这些点，可见这个作者他整体的趣味还是比较就是比较偏这个高雅向的啊。
嗯，
就你把这个形容的特别像在看《围城》一样，就是一个挖苦读书人的一个这个感觉。嗯 ，GG， 你说？
对，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这套戏可以说是3个小时长，也基本上是。戏剧人物中的一个晚上的真的现实中的3个小时，我们大概是从他们凌晨2点多离开了这个派对回到家里，然后过了一回这个年轻的夫妻就来到这个派对来到他们家，然后他们继续喝酒1个小时2个小时第三个小时到结束的时候到这套戏结束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已经入出，就是太阳已经出来了，开始就是大概5-6点的时候了，所以基本上我们看的时间跟角色里面的现实时间的长度是差不多。我觉得另外一个它除了就是有很多这种流行文化或者是那种高雅文化的梗之外，它还玩了非常多的那种文字游戏。那他这个文字游戏一半其实某程度上对，就是我看可能看电影会比看那个话剧更明显的，其实这两夫妻可以说是不是没有感情基础的，他们其实两个人从这个智力跟这个爱好能够做对手的，就是智力上是能够做对手的，他有很多梗就是来来回回打来打去，就是像打乒乓球一样打得很快，然后都是一些文字梗，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结婚了20几年，他们有共同的爱好，有一定的共同的不完全是负面的东西。
嗯，就有点我就补充一点点，就是为了帮助理解那个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如果你一不小心好像陷入了一对情侣的那种骂战之中，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尴尬，很想帮他们，对吧？然后你就稍微去制止一下的时候，突然那两个人就都会转过来骂你，就其实他们之间就是你看起来好像他们特别恨对方，但是那个好像是一种他们的相处模式，外人好像也就是不能够完全插手，嗯，就不是外人第一眼看上去那个样子，嗯，
对，他就是可以一下你觉得其实某程度上他可能说出挺恶毒的话，但是某可能是在表达他们之间的恩爱，但是下一刻就是更那个时候他们就是真的是一刀捅进是在转好几个圈。嗯，但是他很多的
这
种吵架跟骂都是 他有一半的时间是非常以，特别是以我六十年代在舞台上说是非常粗鄙的话，但是其实另外一半是非常文雅，但是骂得你更痛。
甚至有一些时候的语言是非常有诗性的，就是有一些独白的时候的语言，就真的是因为好像，好像这个 Edward Albee 之前也是有尝试过写诗，然后等等之类的事情。哎，我先说两个事儿吧，一个是接着方照刚才讲出现的，就是他们聊通俗文化呀什么，还有鸡尾酒啊，就其实我是把，因为这个都是发生在第一幕，我是把这个看为。就是说，好像是剧作家在塑造美国文化和美国人受什么东西的影响。就是通俗文化，好莱坞肯定是这个女生是在这个 Marta 看来是很重要的，她所有的事情都是耳熟能详。但是 George 其实他更像是他更是专注在自己的那个历史学里面，没有太在意这一方面的通俗文化。然后就是鸡尾酒也是另外一个象征，就是。好像他们有聊，大家对鸡尾，他们家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鸡尾酒的一个推车，对吧？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什么底酒、什么配料、什么这样的。你好像你去，想要什么样的酒，他们家都有原料，马上能够帮你配出来。后来有一个再回到鸡尾酒的这个探讨，就是说，Martha 说她的自己的眼泪啊，不幸福的哭的眼泪凝成了冰，这个冰块就是鸡尾酒里的这个冰块，好像就是说。美国的这种看似的这种商品文化，其实也是会玩得很复杂，就像鸡尾酒一样，玩成了一种酒文化。然后，但是它呢，本身其实只是一种表面上的一种表面交流，或者是这种中产阶级社交的一个润滑剂。但它润滑的这些东西本身，他们可能也都是作者想批判的。就不管是他们之前去他爸家的那种鸡尾酒派对啊，还是说，甚至是两夫妻回到家里来就喝酒来麻醉自己，好像都有一点这个意思吧。就这是开场的时候给我们形成的一个印象。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我觉得这个剧给我的一个特别好的，通常就是说，看。特别好的剧或者电影都会有的感觉，就是它发展到第二幕的时候，有点像一个恐怖片，就是，你不能离场，一切都特别熟悉，但是他们好像做的事情就已经非常颠覆伦理道德了。这里面有，就是这个 Martha 当面，当着她老公的面去勾引这个年轻教授，甚至在那儿乱摸乱搞，上楼做爱这样的事情。你看到他们一步一步的就把三纲五常给全部都颠覆了，但是你也不能走。从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年轻教授他走不了，一个是他老婆晕在厕所里了，二个是他，他是刚刚来的人，这是他校长他老板的女儿，现在要勾引他，或者是要利用他当一个家庭闹剧的一个配件，一个工具，他没有办法离开。这种感觉就是看到你最后有点毛骨悚然，说怎么可能？现实被瓦解到这个程度，好像就都有点像觉得你好像手上沾了血，杀了人，是一场你无法苏醒过来的噩梦的这个感觉。就这个我不太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觉得用一个很平常的家庭聚会，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也还挺厉害的，
对，是这个剧，它的张力其实是集中体现在它的第二部分的。就一帆刚刚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剧情，我可以分这个每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每一幕，说一下它大概都有些什么。
太
就
好
是第一幕，我们其实刚刚也说了，就是它其实仅仅是一个就是暖身，或者是就是这种warm up 这个阶段，但是你已经觉得它很激烈，很激烈。其实第一幕从一开始，从这个演员刚上台，他们就开始在不断的互相对骂，而且呢，他骂的也比较难听，什么词都用。然后这个在这个年轻夫妇到达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以一对这种特别这个金发碧眼，就是特别这种美国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就是优秀夫妻的形象来登台的。 那么而且这个男的后来我们也知道，就是新来的这对夫妇，这个男的他还是一个少年天才，他很小他就那个就是获得了那个硕士学位，然后他很小他就进入了学术界，而且他学的是就是生物嘛。那1960几年如果你学的是生物，就跟现在你学的是人工智能是一个概念。
对，
因为当时大家最
对
对对对，当时大家最觉得最神奇的就是你可以用基因来改造这个人类嘛，就跟我们现在觉得可以用人工智能来统治这个世界是一样的。然后他的老婆又是一个特别明显的这种就是白人女性，然后她又高然后又美丽，然后当然后来我们也知道她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缺陷啊什么之类也被嘲讽而且后来我们也知道她是个富家女，其实从她的很多作态就可以看出来她是一个富家女，就是一方面呢她又就是特别的拘谨，就是不想在别人的做客的时候呢出丑，但另外一方面呢她好像又很压抑，就比如说她会说我特别喜欢喝白兰地，我就是很喜欢喝白兰地，而且她有的时候也会呵斥她的这个年轻的丈夫说你不要管我啊，说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干涉我啊啊，其实她的丈夫也是希望通过干涉她来维护他们的这个光鲜亮丽的这种外在的形象，
他还忍不住的要跳现代舞，他要一个人来表
演。对，是的，是的，
对对对，
对对是是是，对对对。所以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原来有这么一对，就一个是46岁、52岁的这么一对老夫妻，然后家里来了一个二十多岁、25、26岁、27、28岁的这么一对年轻夫妇，然后他们就进入了这么一个就是老夫妻互相对骂，然后年轻夫妇开始是不知所措，后来又被命令着不让走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到了第二幕呢，这个冲突呢其实就进一步升级了。在第一部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快到结尾的时候呢，这个丈夫呢就有点忍不住了，他把一个装满酒的酒瓶就通的一下在壁炉上就摔碎了好像就是像那种香港电影马上就要开始捅人了一样但是事实上就是就是这个事情也克制住了那么在第二幕里面呢，就是刚刚一帆所说的这些偷情啊这些情况就已经赤裸裸的展示在你面前了。同时这个 George 呢，他面对着这个自己妻子的这种故意激怒他的这个行为，其实这个显然这个他的妻子 Martha 对这个年轻的教授 Nick 就是这个生物教授是有好感的，但是也没有多大的好感，其实也就是一种这么说可能听上去不太好，但是就是中年妇女对青春肉体的一种简单的渴望也不一定是真正的渴望因为这个这中间很复杂了。其实如果我们看那个第一幕，就是第一季的 Why Women Kill 里面就有类似的这个刘玉玲演的这个女性的这个情节，就她也不是真正多么多么或者是我们再讲的远一点，就是毕业生里面这个这个女的她为什么喜欢这个小男生，也不是说真的有多么多么喜欢她，对对对对，就是年轻时候的
更能够说得清楚的，它其实是一种类似于 Me Too 的，它其实是关于 Power 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会想象说这个 Martha 她是她也有一点像就是说一个就是教育程度更高的一个就是玩偶之家里的那个娜拉，然后她是可以和老公对骂的，然后她也甚至可以就是她也专门提到了嘛，这里是一个好像是对查泰莱夫人的一个致敬的一个动作的，就是还是关有我觉得当然对不起查泰莱夫人是跟欲望有关，我觉得 Martha 在这里她是清清楚楚知道，甚至 Martha 和 George 都知道来的这一对年轻夫妇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下，他们可以就是命令他们和他上床，甚至这个 George 都可以把他当小狗一样的使唤，对吧，最后扔东西在地上说去捡去捡，就
是
他是挖苦到这个程度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看那个就是纸牌屋的第二季里面也有像类似的情节就
是
那个保镖他和这个总统夫妇的，其实我当时在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困惑的因为我就觉得 这有什么必要呢？就是说它有什么？但是如果用一番你的这个说法来解释，就是它是一个，如果你把这个性行为完全当做一个权利的结果的话，那它就是很能够解释的清楚啊。
这不是有一个名言吗？
这个、
就是 Everything is about sex, only sex is about power。我忘了谁说的，
对对，这个是王尔德说的。
王尔德、
啊，这个是王尔德说，这个不是，这不是归因于我，这是真的在王尔德的剧中有的啊、嗯。这个啊。那么，就是然后这个就是第二幕就这么收场了。其实观众呢，在第二幕的收场和第一幕的收场呢，都像你看一个电视剧一样，它是有很多悬念的。就是第一幕收场，你会觉得这个 George 是不是要有暴力行为，对吧？然后包括这个女配角，她也很兴奋，说啊，你们要打了吗？暴力，暴力，我很喜欢。
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lost weight with personalized plans from Noom, like Evan, who can't stand salads and still lost 50 pounds.
Salads generally for most people are the easy button, right? For me, that wasn't an option. I never really was a salad guy. That's just not who I am. But Noom worked for me.
Get your personalized plan today at Noom.com. Real Noom user compensated to provide their story. In 4 weeks, the typical Noom user can expect to lose 1 to 2 pounds per week.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喜欢看这个啊，然后第二幕的结尾的时候，这个女配角就晕倒，就不是哭晕，就晕倒在了厕所，睡在地板上，说她什么身体不好，头疼，很喜欢睡地板。然后那个，那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是跟那个60年代的一些风潮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我们其实要回到那个时代的话，我们可以简单想象一下，虽然在今天的某种群体记忆里面，60年代好像被描述成了一种什么反越战啊，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性解放啦，什么什么这种民权运动啦，什么在美国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它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时代啊。那个时候呢，你和你的第一个女朋友在美国结婚的概率非常非常高啊，而且呢，男女的社交脂肪非常非常严啊，几乎所有的就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爱德华阿尔比，他成长的环境里面，他上的学校几乎全部都是男女分开的。就这种私立学校啊，只有很少的学校它是男女在一起上课的。所以当时这个美国的整体的道德风气是非常保守的。也就是说，这个剧在当时引起的这种社会性的这种就是它的冲击力是远远大于就是今天的。当然了，同时当时他这个面对的观众可能也是一些高雅观众，这些人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就是会在意，但是我相信就是他作为电影被播出来的时候，他肯定是引起了很大的这种道德伦理上面的这种争议的然后到了第三幕呢，这个其实这个阿尔比他在这个剧作中，他是出这个剧也出版了嘛，他是有为这个三幕命名的啊。只不过你在这个看剧的时候，他是没有这个没有这方面的提示。那第三幕在命名中呢，他也是暗示了这个剧要走一个什么样的走向。这个第三幕叫驱魔啊，驱魔其实就有一点点就是从这个黑暗抵达光明从这个。无序走向有序有类似这样的意味吧那么这个剧中的发生的时间呢，本来是一个周六的凌晨周日的凌晨应该说是就周六的夜里，周日的凌晨，他们从他爸举办的这个校园这个师生这个老师的 party 中回来，已经两点了。然后到第三幕其实就已经黎明了嘛在这个黎明的时候呢，这个George 呢就表达出了一种好像要和他的妻子来和解的愿望，同时呢，也是把一些之前他们制造的一些阴影，用这个光明去解开的一些 一些内容，比如说他们之前一直在谈论一个非常核心的话题，就是他们的儿子在星期天这一天要变成21岁了。然后呢 ,George 呢就跟 Martha 说呢这个有一个电报来说他的儿子已经死了已经在这个昨天的下午呢撞车死了出了一场车祸死了。但是后来我们也就知道其实这个儿子完全是一个虚构的形象，他们从来也没有他们完全没有生过一个小孩。这之前其实一直在这个剧中我们认为这个儿子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这个儿子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没有的。然后呢这也映照了在之前这一幕中呢这个年轻夫妇他们结婚的原因。这个年轻夫妇他们结婚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这个就金发碧眼的这个特别漂亮的这个女生呢以为自己怀孕了其实我不是特别能懂，难道说60年代还会出现这种乌龙吗反正就是他们就是有这个怀疑然后后来他们就觉得肯定是他的小孩，结果呢就发现其实没怀孕，同时他们还发现可能他们也生不了小孩就像这个 George 和Martha 一样。但这是用隐喻的方法来来表现的然后最后呢在这个就是这个第三幕中我们才可以看真正看出来这个Martha 和这个 George 其实是有深厚的感情的只不过这个感情他在表现的形式上面呢是主要以互相憎恨然后这个互相攻击来实现的。那么换言之呢，就如果倒回去看，就是在第一和第二幕中这个 Martha 对 George 的所有抱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假设这个 George 他真的成功了他现在是历史系主任，很快要接班成为这个校长，他也成功的出版了他自己的小说同时呢也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历史学家，在46岁就年纪轻轻，在历史学46岁算是很年轻的了中青年历史学家中就占有了一席之地。那这个 Martha 他就一定会满意吗？他甚至可能会喝得更加烂醉他甚至会更加对这个生活有不满，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最大的这个其实他们最大的遗憾是这个孩子嘛，跟这个孩子是高度相关的。
那对你觉得就是小孩这个我是问 Gigi 就是他需要有这个东西在这个剧需要小孩的这个因为我其实觉得第三幕有点弱，就是一个是中间我看睡着了，第二个是第二个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直吵到第三个钟头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想睡着。就是方照形容说的他们在试图化解这个东西，其实这个就是在无序中建立秩序，就在我看来就和他整个剧想我觉得他比较高光的东西是相悖的我希望他们一直荒诞下去，但是对不要驱魔。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孩子跟家庭这个很大的是跟他这个故事的年代有关也是大部分这个异性夫妻结婚都会总会到一个时候想生孩子
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生目的，
我们俩没有孩子这个不算我们不用，你不先不用从自己的角度来想，因为怎么说了，
所以就是系主任也当不成，小孩也没有，就有点
对，就是啥都没，他就是事业家庭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我觉得其实看这套剧最大的冲击是这个年轻的夫妻进来的时候很光鲜，就是也就是好像感情不错，然后就是因为本身我们年纪中年的那个夫妻其实从一开始已经在吵架了，就是虽然说他有一些地方可能那个默契很好，但是他们核心的还是怨气非常重但是那个新的小夫妻就是因为看着也很好看，就是两个人的肢体语言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亲近的，但是在这个中年夫妻说了几句话之后，你就慢慢开很快就会可以看到那种貌合和神离的某程度上他们年轻的那两个 未来的走向可能比中年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两中年的那对怨偶更恐怖，因为他们男的特别在我们这个舞台版本的时候，其实他是挺看不起他老婆的，你会觉得他老婆美丽但是好像挺笨，
但他应该还行，因为他是生物教授，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能看到生物的局限性，我觉得
但是他就是有然后女的时候他是惊吓，因为男的因为他是生物教授了，新来到一个城市新工作，他有一定的野心，他还是想表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一面，在他的同事啊跟老板的女儿，但是那个他老婆喝醉了然后不停地打断他的时候，你也觉得他老婆其实也是挺看不起老公，觉得他在那边就是你干嘛就是要表现的这么就是在拍马屁拍的这么明显。
嗯，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这部剧我其实有点难想象，我没有怎么在就是这种新英格兰小镇上待过，我们之前还看过一部剧是发生在新英格兰小镇上的对吧，就是 The Crucible， 叫什么来着中文，萨勒姆的女巫，
萨勒姆的女巫，
对。然后因为其实有很多电影或者是这种作品都是讲小镇，就是我们城市人对小镇有两种想象，一种就是那个是世外桃源陶渊明的小镇，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在社会新闻上会看到的这种公公和把那个儿媳妇的那个肚子搞大了的这种或者是我们觉得就是和尚尼姑乱来的这种。那其实在这一部剧里我们看到的 New Cottage 这个新家泰基就是一个和尚和尼姑在乱搞的，因为他们专门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城市里最大家最热衷于的体育运动就是叫 musical bed 对吧，不是音乐床啊，就是看谁转到谁的床上。我刚才是想说什么来着，我就在想啊，都60年代了还会这样吗，我就觉得他们这个听起来更像是就把他们形容成好像在一个很偏僻然后就是说地方文化很强势的一个地方，就是跟外部文明没有什么联系，因为对我不太知道我想说什么，就是说它这是一种小镇的恐怖故事啊，有一点这个感觉。
它有点可能就是那种小镇，就是这种应该算是 college town 一些大学镇里面的人全都是同一个圈子，就是你喜欢不喜欢你还是一同事邻居，可能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交，然后、
都是被这个社交关系捆住了。
对，然后有很多没事干的那种家庭主妇。
美国这个小镇呢，其实是有两个类型，一个就是我们这里面看到的这个小镇，它和那个革命之路啊，就是这个小李子主演的那个小镇里面的这个文化是比较像的啊。那么它实际上是这个东北部这种新英格兰地区比较发达的这种文教各方面的比较发达的这种小镇啊。其实美国南方的小镇呢，它的这个邻里关系啊会更加紧密啊。而且呢它是绝对不可能，我觉得绝对不可能也不能这么说啊，但是这种什么和尚尼姑的事情啊肯定是也有严格的禁忌的啊。包括这个他这个剧刚刚一帆也提到他的男女主角啊，就是这个46岁的历史系教授和这个52岁的这个校长的千金啊，这个小姐啊，他们俩呢一个是叫 George， 一个是叫 Martha 啊。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国父就是 George Washington 和这个Martha Washington 他们当年的生活的话，他们其实也是就是有非常严格的这些道德禁忌的啊。他们当然也很喜欢这种小镇生活，他们也是住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可能偏南方的这个地方啊。当然它不是 Deep South 啊，就不是不是特别南方啊。那么还有一种小镇呢，就是我们看到这种可能这种凶杀啊或者权力垄断更加集中的，这就是美国中部和美国中西部的这些小镇啊。那么这些里面就会有很多这种就是商业衰败以后啊，他们就是完全没有什么事儿 啊，他们就只能啊，就是啊，就是就是 Stephen King 他那种恐怖故事啊发生的这种小小镇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加州的这些小镇啊，加州的这些小镇呢，其实风光呢大部分吧，我觉得还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可能更多的就发生的是一些啊，像这个啊，就是啊，这个。硅谷啊这种什么啊，就是这样子的剧里面的这种故事啊。所以这个美国呢，它毕竟是个幅员辽阔的地方啊。但是这个爱德华·阿尔比，他从他成长的经历上来讲呢，他肯定是更熟悉这个新英格兰东北的小镇啊。一个是他是在纽约啊长大的啊，另外一个呢，他虽然就是经常被学校开除啊。但是呢，他其实每次上学，你发现啊，他离家都不是很远。那、他知道开除以后啊，还是要先回家啊。尽管他对他的养父母有非常多的怨恨啊，就是他说他从18岁以后，他就一直试图远离他的养父母啊。但是实际上，你从他的事业选择啊，因为他的养父也是和这个戏剧产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吧。然后和他还有他选择居住的地方是吧，他最后也住在长岛，然后他唯一一次上大学后来被开除也是在康涅狄格州的 Hartford 啊，也离纽约并不是很远、所以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认同这个啊，他虽然很憎恨他的养父母啊，但是他其实是很认同这种啊新英格兰的这种啊，就我们可能说比较高雅的这种文化的啊。而且这个就是从他这个写作的这个内容看来呢，他其实对这个美国高校还是有认识的啊。显然他对这个里面的啊什么校长要该干什么呀，然后教授要怎么做啊，他们之间有这种很强的从属关系啊，这些啊都是门清的啊，他肯定是非常非常就是了解这个年轻的教授他为什么要俯首帖耳的去听一个这种也不能算老教授吧，而且是一个不太成功的中年教授的各种的这个指挥的但是其实这个剧冲突的核心其实不是完全在这个年轻的夫妇身上，他的最最大的这个就是最最大的这个主角其实还是这个女主角，这个依然是一个大女主的戏这个 George 呢，他在很多时候他和这个男主会和这个男配角他们俩会有一些就是关于他们人生选择的对话，但是他们这个对话的内容几乎没有逃脱过女人几乎就没有基本上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我为什么要跟他结婚，我跟他结婚以后发生什么，你跟他结婚以后就他没有什么说我好像要自己做一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有一个什么什么想法或者要怎么样。而且不仅是如此，他们关乎女人的探讨也主要就集中在这个家庭婚姻关系上，而并不是说我最近要去勾引个谁谁谁或者是怎么样。他们有些提到这样的内容比如说什么你有崇拜你的女学生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他不是很在意这些东西，他们最主要的还是要讲就是我是怎么来这个就是处理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这些个事儿的，然后呢我现在在这些事上面我是为什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然后最好呢你也能够像我一样走到这一步，如果我们都很惨那我们就开心了，我们这个对话就开心了。如果你要是做出一副溜须拍马的样子因为那个Nick 这个就是少年天才的生物学教授，他讲话特别有水平吧，或者叫特别有这种怎么讲也不能一定叫虚伪吧，反正比如说这个 George 上来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当教授你为什么要选择来学校教书 ？Why do you teach？ 对吧？那么这个 Nick 就说，我选择当教授的原因跟你当初选择教授的原因肯定是一样的，这就非常的。然后这个 George 一下就火了，你知道吧？一下就火了。他说：“那我当初是为什么叫教父，对吧？就这些没有办法经得起诘问的这种美式回答，其实是充斥在这个爱德华·阿尔比这个剧里面的。包括这个夫妇之间的很多讨论，也都是这种无厘头的这种讨论。所以他是非常深刻的去了解这些。”就是比较有教育文化的中产的美国人的这个 mentality 的他是很能够 就是而且我觉得埃尔比他很多时候在写的这些内容其实就是他父母之间的对话，
嗯，
因为这些人说的很多东西不像是一个啊，阿尔比这样一个就是在30年代中后期出生，然后其实没有怎么经历二战，因为他在二战发生的时候他才六七岁嘛，对吧，
嗯，
他其实经历了这个冷战的阴影，就是他有很多对于这个啊美国的在60年代所处的状况的恐惧。比如说他里面有一句台词说啊，我们不仅是以前喝酒，我们现在喝酒，我们如果能够生存下去的话，我们将来还会喝更多的酒。那么 if we survive 它指的是什么呢？一个就肯定指的是苏联的这个核武器对于他们的威胁，这是很显然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国家，因为美国60年代也发生了很多这个啊，就是啊风起云涌的这些社会的事件嘛，虽然可能在62年他写这个剧的时候还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啊当时的社会矛盾肯定是在逐步激化而不是在逐步缓和的啊。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党从这个从 FDR 罗斯福上任啊，一直到这个艾森豪威尔这个期间的这个就是一直的民主党的这个统治也被打破了啊，然后他的社会的问题，这个南北之间的这个社会问题逐渐在激化。他作为一个在纽约啊成长的这个人呢，他在这个剧中反映的很多争吵其实是他们父母辈的一种争吵啊。那么在这一点上呢，这就有一点点像这个广告狂人这些人的编剧啊，他们要描述的那个时代啊其实不是他们生活的时代啊。因为广告狂人的编剧他们他今天可能已经60岁了，他们写这个剧的时候是40多，但是他们写的东西其实是他们上一辈人发生的事情。这个阿尔比也是，他给他这个现场来观众呈现的其实是五六十岁，也就是可能在1910年左右经历过了大萧条，还有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新政什么什么这个就是完整的经历了二战。因为这个教授他也说嘛，他说二战的时候我就是校里的唯一一个人，然后他们都去打仗了，结果居然一个人都没死，全都回来了，是吧？但这个经历显然不可能是阿尔比他有的，对吧？因为他不可能有人去打仗啊。同时他还说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啊，他和他的很年轻的小伙伴去这个纽约里面的一个叫金 mill 啊，就是这个金酒酿造厂去偷酒喝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它只有可能发生在 prohibition 的时代啊，
对，
要不然有什么必要呢？啊，那么他这里面讲的那些什么撞车撞死了什么这些事情包括他最开始在第一幕中他是拿了一个 shotgun 啊，用一个猎枪去打他的这个妻子，是吧？当然这个是个开玩笑的一个一个就像一个 Halloween 的一个道具一样啊。但是这所有的行为啊其实都是那个上一代的美国人，也就是那个费兹杰拉德那一代的美国人的一些表现。所以阿尔比是一个就是在这个剧中表现的很多东西是特别特别传统的啊，非常非常传统。而且让我在我看来英国人在演这个剧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看的是 NT Live 嘛，显然是英国演员的这个版本，他没有能够去传达这种就是美国世代变换里面的一种这种感觉啊。而且这个感觉可能只有你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你才能去体会到，就是American psyche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其实当时有想就是说这个英国人演这个剧好奇怪，就是说四个还是三个英国人都在讲美语啊，好奇怪一件事情。但我其实我们如果从标题里提到的 Virginia Woolf，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四个人又会有一种另外的就是关系，就是我们知道伍尔夫和他在伦敦的这个圈子 Bloomsbury Group 是一个相当不拘一格的一个，就是而且是在个人关系上是比较乱的，对吧？某种在伦敦的延安的这种感觉。然后他们的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是在 George 和 Martha 他们身上和他们这个校园里的这个音乐床的这个文化是差不多的。新来的这两个人，他们可能一方面我觉得你可以说像我们之前说他代表的是新来的新同学，他还没有就像那种 希腊城邦里的一个新的小男生，他需要一个成年的男人来当他的 mentor， 来 initiate 让他进入这个城市这个城邦的一个这种文化，然后这里面包括对他的性启蒙。然后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你也可以看出，就是我觉得是尤其是生活的像我们讲伍尔夫那样的文化人，或者是特别是生活比较打引号乱啊或者怎么样的人，他们有一种感觉，就都会觉得年轻人现在太保守，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远远不像我们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每一代人可能都会这样，你就想中国80年代玩音乐的人就会觉得现在的90年代的这些人太挫了，然后就是一代都会觉得哎呀，我们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事情。就我也会觉得也许 Albi 也是想说有一种，就这个就是他的态度的这种模糊，或者是一个他这个剧你真的是可以说他，你可以从不同方向去理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他甚至是认同 Martha 和 George 他们这一代人的，就是好像他们是更刺激更真实更敢做的一代人，下面这一代人就感觉更无聊啊，更像是商品化的，更知道完全是为了他们的事业或者是为了什么的，就是更虚伪的一代吧，有也许有这个感觉。就相比之下 Martha 和 George 他们虽然他们也被某一种东西给禁锢在一起，但是他们好像自己是他们起码是没有那一种虚伪的。
他有一个另外一点可能也是不特别明显的，在一个舞台上是那种乡下小地方，他 OK， 我们这个镇也不是一个大城市，但是因为它是在 New England， 就是在美国的东北部吧，应该可以说是，就是比较有历史的。然后那个年轻夫妻是从中部来的吧，他有讲过，
好像是有说，
就是等于就是那种农业比较没有文化的地方，就是搞科学的一个年轻人，做运动的，什么打那个拳击的，然后来到一个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就是其实很多对话就是有我感觉是挺多是攻击这种新的对科技啊，或者是就是只看未来不看过去，没有什么文化，可能只有体力的人。
但那个恰恰是美国，我们就是觉得外国人觉得的美国是新年轻人的这个 Nick 的这一代，
对吧？欧洲跟美国的那种，
对，就是他更是猫王的这种美国人，然后就是相对比较单纯的啊，然后形象很好的这种，对，
是这个其中有一个这个 George 和这个 Nick 的对话嘛，就是这个 Nick 上来就对 George 说。你知道吗，我这个拳击打得很好，那就是他激怒了这个 Nick， 然后 Nick 就说我拳击打得很好，我还没有揍过这个比我大的比我年龄大的男人呢。就是说啊，说真的吗，说那你是只揍女人小孩还有比你年轻的人是吧，就是他这种就是这种特别喜欢在语言上占上风的这种这种东西。但是这样的对话他其实绝不可能发生在真正中西部啊，或者是南部的酒吧里面啊，因为他们一言不合就开干了啊，绝对不跟你废话这些东西。
已经打起来，
这
是废话说了。
对对对
已经
对，而且就是啊，其实就即便在今天的这个文化里面啊，大家也不会说的这么文雅啊，起码在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啊，除非你跟他是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关系啊，各方面，然后你就故意要调侃人家，这个是，
所以我才会觉得就是说在 George 看来，他和 Nick 之间的这个权力关系 Nick 还没有明白， Nick 觉得自己是一个新星，但是他完全没有明白在这个古老的小镇上，就是哪怕是 George 这个人通过他老婆和他的老丈人，他其实是随时可以捏死你的一个人，所以他才
是
他才敢、这个、
因为在最开始这个 George 还调侃 Nick 说那个，哎呀，你什么时候来这个当我们这个历史系主任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对对对。
他其实就是说，而且这个 Nick 还就是跟他说啊，我有一个什么在生物系的怎么上位的计划。然后他们还说，哎呀啊，这里这个学校不行，这个新泰加泰基这个可能是个文理学院吧，我估计啊不行。然后我们要去什么啊，他就说了几个吧，什么哈佛，还有什么莫斯科大学，还有索邦，
甚至
莫斯科大学，这也是很奇怪啊。
对，刚才我也有想到普京，就是你说拳击的时候，我还没有揍过比我老的人，就有点像普京说我有原子弹，然后我有核弹，然后拜登就说哦是吗？那你用用看，哎，太逗了。不应该拿这个来开玩笑，这个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一个代际之间的问题嘛，就是一帆你刚刚说的是，就是上一代人总是对下一代人有一些这个这种批评啊。你如果你现在在台湾生活的话，这个台湾的中老年人啊特别喜欢说啊年轻这代不行，什么我们那代我们创建了台积电啊，其实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对吧？他也没有创建台积电啊，什么啊我们那个时候台湾还造汽车啊，现在台湾都不，就你在台湾那个特别是台北的餐桌上天天就听他们说这个什么年轻人不努力啦，草莓族啦，什么这个那个的啊，那么这是一方面啊，这是一方面我觉得。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年轻一代啊对他们的童年那一代的这个时光呢也是高度浪漫化的，就在今天的中国最喜欢讲什么80年代是什么文艺啊启蒙啊，什么又这就什么什么走向未来的人都是70后啊。你发现70后啊他对80年代有无限的向往，但是当我和一些5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可能是在70年代末上了啊，就是77、78年恢复高考那些人，他们并不对80年代有什么，就是他们也会说啊，那确实当时可能有一些这种啊，就是开放啊什么之类，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幻想，而且他们都会说，其实那个时候跟今天比，那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这是基本上50年代，就是你想想，就基基你的父母会不会这么说，对不对？
对啊，
就是即便是香港，
对他整天就是说那个时候什么30几块工资啊，什么50几块的很多啊，然后到香港就是1000多，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
这种话，
所以就是说对50、60年代的人来讲，他们并没有对他们的就是中青年的这个时代有这么大的向往，但是对这个 Edward Albee 来讲，他其实对那种40、50年代的美国，就是他的青少年时期美国有非常多的幻想，他就觉得哎呦，以前其实都是挺好的，我们怎么怎么好，然后呢这个到了现在，哎，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一拉一踩这个事情，其实在每一个代际之间就是都会存在。但是当然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可能80年代出生的人可能对90年代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幻想啊，可能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变化的。
但是90年代2000年的人就对90年代很向往了，就是看到什么卡式录音带呀，什么什么 CD 的时候，哇这么神奇，我说我那些全都用过。
是可以看出这些喜欢总结所谓时代精神的历史学家并没有比一般饭桌上的人高明很多，大家只是找到一些自己的 sample、来
啊。总结时代精神的往往不是历史学家啊，是知识分子
啊。对对对，
啊对啊，当然了啊，这个历史学家有些连总结时代精神都做不到啊。历史学家现在什么也不干啊，基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啊，真的是历史学家真的什么也不干。所以这里面这个剧里面，我最赞同的一句台词。最最赞同一句台词啊，我自己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深刻的认识到这句话的就是真实性。他就是这个 Marta 就最开始就骂 George， 说你能干什么，你做的事情就是 sit there and talk 啊，就是坐在那里夸夸其谈啊，历史学家什么也不干啊。
对，他一直在提这个所谓 truth 和 illusion， 但是好像我也没有特别看懂，除了他们小孩的这个故事之外也没有太看懂 truth 和 illusion。 当然这种比较佛系的这种评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也没有特别的那个对认真。OK，
他其实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所谓这套戏最真实的时候，就是他们最毒舌最恶毒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他们是非常对于自己跟对方都是很真实的，但是那种太真实的一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然后他们都崩溃了。
嗯，我其实就想到有一段对话特别美，就是在这个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或者是老一代人和年轻一代人的时候，他们这个就其实是一个理科和文科之间的这个冲突，它也是存在的。这个历史学家就说，你好不容易创造了一个文明啊，然后把这个文明大家每一代人都努力，直到努力到了一个毁掉它就会有点可惜的这个阶段，然后就来了一个完全不认同的人。因为这个就是在他是在评价方照刚才提到的基因工程嘛，就是觉得以后的人就都会千篇一律了，大家都是拿金牌的选手了，就是这种感觉。嗯，我是当时觉得那一段台词写的很美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吉吉是要补充吗？吉吉没有要补充。OK， 行，嗯，好。
大家去看，
我其实
看，
对对对，大家去看。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看到有演这部剧一定要去看，因为我觉得演员太辛苦了，就是这个嗓子吼的这个程度，而且我都不可想象如果是一周要演好几天，那回家睡觉还没有，
七长八长的，
对啊，就这么嚷嚷。好，那我们先把录音机关了。好，谢谢，拜拜。
好好，拜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膨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Planning for your next trip?
Elevate your travel style with Quince.
Quince has all the jet-setting essentials you'll want for your next getaway, like European linen, premium luggage options, buttery soft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And it's all priced at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and ethical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Pack your bags with high-quality essentials you'll be wearing for vacations to come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pack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